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很高兴又在准时准点和大家相约电台，聆听来自每个家庭的不一样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对面的您是依然奔赴在回家的路上呢，还是已经回到了温暖的家人家里，和家人相聚一起享受丰盛的晚餐，又或者即便是独自一人异国他乡，也有自己温暖的容身之处，放着音乐，一杯热茶，一本书，也可以享受这么宁静的夜晚。那无论是哪种方式，我相信就好像家庭对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定义有所不同一样，它都带着有自己独特的标志，独特的意义。这个家无论富裕或贫穷，它都会因爱而富有，在每一个角落都会镌刻着幸福的印记，有时是墙上的全家福，记录了岁月的流逝与情感的沉淀，有时是来自饭桌上的笑声，它伴随着一顿顿平凡却温暖的晚餐，甚至有时候即便是窗前那一株绿植，都是父母或自己用心浇灌出来的心血。因为家庭啊，是人生中最最温暖的港湾，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喧嚣与忙碌，只要推开家门，我们就能感受到一份无可替代的宁静与安详。父母的关爱，兄弟姐妹的支持，每一次团聚的喜悦，都是生活中最珍贵的财富。无论是小小的家还是大大的家，它都会因为有爱而显得格外的丰盈。就好像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莉莉女士，她和她的先生远渡重洋，带着一双可爱的儿女来到这里。虽然定居才没有多久，但是她却已经给我分享了很多很多她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聆听她的故事。您好，莉莉女士，跟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欢迎来到直播间。
哎，您好，未央主持人您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莉莉，其实我的中文名字是莉莉，所以我就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莉莉，很好记。然后我今年43岁，那么我先生今年45岁，我们俩都是来自于中国上海。我先生呢，他是做那个软件的，他是软件工程师。然后我呢，之前在上海是一名小学教师。我先生他毕业于上海交大，然后在国内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多年吧。我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所以我们两个人也是就是经亲戚介绍的吧，所以就走到了一起。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而大儿子的话是15岁，目前的话在西雅图的一所高中就读，然后他很喜欢这个数学和编程。那我女儿的话目前是12岁，然后他读初中，然后他喜欢绘画和音乐。今天非常高兴能坐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我们家的故事。我们才来没有多久吧，所以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向大家学习的地方。收到主持人的邀请做这期节目，我还是蛮惊讶的，受宠若惊的感觉。但是我很愿意分享吧，对。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对。啊、哦，谢谢主持人。
哎，您好，丽丽。非常高兴您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家庭的故事。那么，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跟先生选择这个移民到美国的呢？在决定移民之前，那么你们家对美国的这个生活有没有什么期待呢？
好的好的，这个其实可能有点就是其实我跟我先生都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工作了多年吧，我们的生活也挺稳定的。虽然他工程师，他做软件这一块也很得心应手，然后上海的机会也是很多的，那么我在学校里面的工作也很稳定。对于很多的这个孩子的教育啊等等等等，确实也是工作了这么多年是有经验的。我们在移民之前，在决定移民之前，其实应该说日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确实也是过得很好的，确实也没有想过那么多哈。所以决定移民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而言有一点点就是像是那个脑子头脑一发热哈，就决定移民了。具体的原因吧，也有个人的一些因素，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因素，然后当然更多的其实是小朋友们嘛，更多的其实是源自于我儿子和女儿的经历的一些事情。就突然之间觉得哎呀，会不会去另一个国家，或者说去另一个地方，选择另外一种的教育方式会更加的适合他们。因为像我刚跟您说过嘛，我们来自于上海，那么其实从教育上来讲，我自己是当老师的，我是很清楚的，就是上海的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压力其实它是很大的。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孩子自身来说，他们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其实我的想法，我自己在教育界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想法。当然我觉得其实是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说哈，但是我相信很多一样就是说经历过这些的应该是可以共情到我，应该大概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他很难去真正的让孩子享受学习本身的乐趣。那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是很能够体会这里面的不一样的，就是你真正的喜欢那样东西，热爱那样东西，你必然就会将自己的这份热爱持续进去。而我作为老师，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我的学生就是能够做到这样，但是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既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做不到，那我也有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做到。那这个时候我先生也是机缘巧合啊，他接到了就是西雅图这边的一个 offer， 那我们就决定既然如此的话，那就索性大胆的尝试一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对，过来了之后 你要说对美国生活有什么期待，我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想到那么多，我们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当时只是想的说在这里可以找到相对来说更自由和更创新的这种环境，工作环境，对吧？然后同时呢也希望主持人您刚刚讲到移民，其实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真正决定说是否要移民，只不过是因为我先生的工作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到这边来了，所以就说在这边，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可以在多元文化当中，就是说开阔一下视野吧，在多元文化中成长吧。就是目前来说，根据我先生的这个工签的这个在此期间，在我们可以停留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希望能够来体验美国的这个自然风光和丰富的这个社会活动。对，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能够理解到您说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来这里之前的话，主持人来这里之前的话是从事大学里面心理学教官这个职位，那么所以说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承担着来自于教职工的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一块，那么相对而言大部分确实是来自于孩子的压力，那孩子的压力其实大部分又来自于学习的压力，所以我说我确实很能够共情。另外对于移民这一块非常抱歉，我没有对您进行这个更细致的去了解，但是我相信很多和您一样刚来到美国的这个刚来到美国的这个目的啊，这个想法呀，都是很简单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可以在此期间，对吧，能够体验到更多的自然风光，可以见识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人生体验。确实是如此。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去接触更宽广的世界去打开我们的视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体验。那么您现在到这边来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对您来说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就是搬到这里之后，就是说最先适应的是一些什么，就是让您感到又最难适应的又是什么，然后作为您的话，是否已经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是如何去克服到这些困难的？
最大的挑战啊，我说实在话，主持人，我们当时来之前感觉一切都想得很简单，也很美好，然后没有想到真正过来了之后，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和我们所预期的所想的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挑战，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哎呀，语言啊挑战呀，然后文化方面的差异啊，对，确实是这两个确实是的，但是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反而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对于一个大环境的转变所带来了巨大的心理的落差
啊。我真的不好意思，我听到我太有共鸣了，真的是。其实就拿我个人来说，我真的就是来自于巨大的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然后现在听到您在这样说的话，真的是太有共鸣了。能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心路历程吗？
当然啊。我知道，就是其实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很难开口讲，但事实上它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整个人当时过来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就是你那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都是有一种非常崩溃的感觉，就像我女儿是非常sensitive 的一个孩子嘛，她就会觉得，她说妈妈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我感觉得到你不开心，我觉得我好像感觉你总是在那样子想哭又好像没有哭的。他说妈妈，你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那我说不是的，其实是妈妈觉得心里面很难过，因为这种难过不是说是因为你们没有做好，而是真的就是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啊。我说妈妈觉得自己有点适应不了，妈妈觉得啊，怎么就这么难呢，对吧？脱离开了我所认识的地方，我所认识的那个，怎么会一下子就这么难？然后，那事实上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拿我自己打比方来说，我在国内的话是有编制的教师。虽然说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工作稳定，并且有发展平台，并且就是你能够想象得到未来的5年、未来的10年、未来的15年，你可能会在职场上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这份工作虽然很忙，但是它带给我的满足感也是，没有办法用价值去描述它的。那么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老师，我喜欢每天看见孩子们的笑脸，我喜欢每天都有孩子用他们那个脆脆的甜甜的嗓子在我的耳边喊啊，老师老师，丽丽老师，丽丽老师。就是你会发现每天都是变得特别的有动力，特别的有期待。然后那到这儿来了之后，一切就都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目前暂时没有工作，或者说即便今后有工作，它也是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你得重新去，你是完全换了一个平台，你得重新去站在这个平台的起点上，你去一步一步往前走，而且在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我知道我很多的朋友也跟我说过，就是我有教师的这个资质，我在这边只要考取了资格证也一样可以去当老师。确实如此，但是那种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你全部得从头开始。就拿我自己而言来说，就是我从头开始，我不知道1年之后什么样，2年之后什么样，你不要说5年和10年后，我连1年之后什么样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都就是难以去那个什么。所以怎么可能做，又怎么可能对于未来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心情那么就是平和的去度过这个时期呢？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选择了到这里来，而且也确实已经来了，那你就得要想办法去克服，对吧？无论今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你都得去想办法克服，因为人嘛，你总得是。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 16.28 美元。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道道是坎，道道过嘛，一样一样过就可以了。而且对于父母来说也不能够那么自私，一味的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不安当中，不安和焦躁当中。那我刚刚说到我两个孩子，一个是这个15岁，刚刚就读高中，一个是这个12岁，正好是初中。他们的年龄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阶段，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关头。那么大环境的转变对他们而言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做父母的肯定就不能够完全的专注在自己身上。那对于我先生而言，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他虽然拿到了 offer， 但是对于他而言，他现在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和以前的工作环境他是不一样的。他需要去重新的和同事们熟悉起来，重新的去磨合他目前的这一份工作。那么他自己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每个人的压力其实都很大。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对于家庭而言的每一个人而言，就是相互依偎，相互支持，然后相互扶持着往前走。
所以您是怎么靠自己的这个努力，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现在走出了这一份焦虑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的呢？
我要是之前认识您的话，我可能就找您了。这个确实，一方面是我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心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确实也是帮助到了我。再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看着孩子们吧，看着孩子们就会有充满力量。浑身都充满力量，然后逼着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走出来，情绪的这个焦虑当中走出来，慢慢的去适应这个新的社区。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社区还是相当不错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去到图书馆，因为我本身喜欢看书，我们家里人都很喜欢看书。那对我而言，那要走出去的话，我对周围的环境是不熟悉的。但是图书馆就是它社区的一些基本的设施总归是在那里。那我的习惯，我个人的习惯就是说，无论我在哪里，我个人的习惯，我可能一般来说就关注几个点。一个是超市，因为这是对于家庭的这个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图书馆，这个是我可能比较小众化，但是确实是我的一个习惯，因为它要满足我的这个精神方面的需求。那对我而言的话，我就是通过去到图书馆走出我的第一步的。因为你去到图书馆，你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社区的相关的信息。 然后以及是那个西雅图地区的一些政策，然后第二一个你也可以，再一个你也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去借到你想要阅读的书籍，对吧？它都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图书馆了解它的一些活动，那么社区的活动你就可以去参加呀。去参加的话就会认识朋友啊，然后认识了朋友之后就会让你更快的进入到这个这边的生活当中呀，所以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新来的这个移民朋友，还是说已经在这里很久的这个移民朋友哈，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图书馆它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所以慢慢慢慢的去了之后，我就了解，从图书馆了解到，哦，原来在这边我们可以参加社区的这个语言的课程，那孩子们在学校也可以参加学校的这个第二语言的课程，那并且呢在家里面我们还可以一起学习这个英文。其实语言的话对于我们一家四口来说它真的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中国人的英文水平其实是很 OK 的，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在口语上面它有所缺陷吧，但是你要开口讲的话没有太大问题，其实对于孩子他是不成问题的，孩子来了之后交到新的朋友之后他就会去开口讲，那么就拿我们一家四口而言来说，举例来说就是说我先生的话，那他在工作上面就因为同事都是在工作上肯定要讲英文，所以他的英文是我们全家提升的最快的，因为他专业上的英文是没有问题的，无非就是一些日常的，那他和人日常交流多了之后，那肯定也就是英文也就会提升的很快。那么在爸爸的带领之下呢，两个小朋友也就提升的很快，一方面是和因为他们这个年龄中文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了，听说读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就反其道而行之，在家里面就尽量多说英语，即便是磕磕绊绊的，对吧？但是也说也讲，也依然说，坚持说，坚持说英文。然后在学校的话呢，他们两个孩子耳朵里面灌的又全是英文，所以的话，相对而言，他们的英文也是紧跟他们爸爸就很快提升上来了。其实英文提升最有问题的是，反而是我，因为我在家里面我没有这个英文的这个环境。即便在家里面我们坚持说英文也只是很简单的一些对话，所以我就去图书馆了之后，你交到了朋友之后，你就会就是你不停的去说话嘛，那我还知道原来我可以去社区大学读这个英语课，那这些信息你看他都可以从图书馆里面得到，所以就必不可少的就是不停的去提升，不停的去说，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就提升的很快。那么一旦语言的这个克服了之后，那你就会发现就是很多的事情都会连带着一起好起来，比如说语言关慢慢过了之后，你就会想要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对不对？那邻里之间的话就是打声招呼啊，聊聊天啊，然后也会经常帮助啊，然后也会加入社区的这种家庭活动啊，比如每周的这种家庭聚餐呀，节日庆祝呀，慢慢慢慢的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呀，然后去适应这边的这个饮食啊，当然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是做饭的，是做一些饭的，但是但你还是要适应这边的饮食习惯，对吧？比如说两个孩子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就是他们大了嘛，他们就不太愿意再要带饭，然后一方面也是体谅我，一方面也确实他们想尝尝，他们说我们去尝尝白人饭到底，不好意思，就是到底有多难吃。但是事实上就是他们尝下来之后就会很客观的评价说还好，It's OK 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接受，还是可以的，所以很有意思，所以就是 你把这一点一点克服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好像是一长串里面的一堆麻绳里面的很多的结头，当你解开了第一个结之后，后面的结你都能够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顺顺利利的将它打开。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虽然很难，但是都是家庭成员每一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吧。
看起来这个方法相当的不错，而且看起来啊，你们全家也适应的非常的不错哈。那您觉得在这边生活的话，和在中国生活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又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呢？那你们过来了之后，对于您的孩子来说，他们在适应新的环境方面都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以及因为像您看，您本身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哈，那现在两个孩子在这边上学了之后，您有没有比对过就是两边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体系，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一些带来的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它是就是说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呢？
应该说我们全家人适应的还不错吧。那我们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来自于两个孩子。我觉得他们给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变化给我的这个感触太大了。本来两个孩子在那个国内的时候真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没有想到这里来了之后，两个人可以变得这么的这个独立，比如说，独自去坐校车，然后独自去完成学校的一些课题，在完成学校课题的时候，会自己去查一些需要的这个文字的资料，文件的资料，那么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他们就是说自己去独立完成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想到什么就立刻啊，妈妈帮我怎么样，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那么所以这种变化确实是非常大的。这个是让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然后再有一个的话，我觉得直观方面的感受的话，应该就是说来自于个人，我不知道到这里来了之后哈，是否有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你会发现，孩子和大人之间的这个亲密度确实是有所降低了。我不是在抱怨哈，我只是在简单的，我只是在陈述这个事情，但是而且同时我也并不认为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了自己更多的空间，他们就会去思考更多的东西。那么对于父母而言，终于也可以从一天到晚的这个照顾孩子的这个当中跳脱开来，去更多的思考自己的这个，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东西事情。比如说对我而言，我就是说，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做完家务之后我可以去散散步呀，然后和朋友之间喝喝茶呀，聊聊天呀，然后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总而言之就是没有之前所害怕的那么糟糕，就是很出乎意料吧，就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然后世界还是很美好。那是你越给了孩子的，就是尽管是因为被动的原因，给到了孩子们更多的这个空间，隐私空间，去让他们做他们自己的这个事情。哎，但是你会发现，即便如此，但是他们孩子们依然还是非常的，愿意去和你，反而会异常的去愿意去和你去交流了，而不是像以前啊，说你说些什么，他们都是可听可不听，然后就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我不想跟你说那样子。我觉得这点让我真的是挺惊讶的，就是 我们因为来之前的话也预想到了很多很多的情况，就是孩子可能会想要更多他们自己的空间，对吧？但是那么在这边你也只能更多的给到他们空间，同时你还不能够过多的干预去干涉，我就会害怕会不会出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就两个孩子他们适应的很好，同时他们在找寻自我道路的同时，他们也反而顾虑到了，反而会照顾到我的一些情绪，所以这个确实让我觉得是挺出人意料之外的吧。对，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在环境方面的话，他们对于他们而言最大的一个挑战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 program project， 就是做这些事情他们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因为国内的话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需要自己去查资料，需要自己去完成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挫败感，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和挫败感，他们会觉得为什么。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为什么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什么都知道？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和大部分的中国的家长一样，因为在国内的话，我们是不太会让，就是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去这个接触，去接触就是各种各样的电脑啊等等啊这些，对吧？但是到这边来了之后，所以他们就对这些电子产品他们不是熟悉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呢他们的课程当中呢又需要他们去做，所以呢就导致了一定程度上面这个课业的拖沓，这点是给到我们这个震撼，就是震撼的，然后他们自己也给到了他们自己这个冲击力还是蛮大的，所以这点让我跟我先生就重视起来，就是说其实要学会相信他们，就是有的时候赌不如输啊，我们中国人话叫赌不如输，正确的引导其实可能比一味的阻止要来得更好。那给他们，所以的话就给他们买电子产品，教会他们怎么使用，那么同时设置好，也开诚布公的说清楚我们作为父母的担心。那么这点上我觉得是是就是和孩子的沟通，你会发现更多更趋向于一种平等的尊重的这种再去做，这个确实是挺不一样的，让我感受到的。那么我觉得他们自己的话，一方面是这个文化课上面与众不同的这个教育的体系，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和老师啊和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模式，应该是对两个孩子的冲击还是蛮大的，不光是他们吧，我也蛮大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原来还可以和原来孩子和老师之间还可以这样的相处，他不仅仅是权威，他还是朋友。那么我觉得这两点应该是我最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对于刚刚来的这个朋友的话，对，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最直观的一些东西。 对于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这一块的担心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新移民的家庭都有这方面的相关的问题。那我觉得莉莉妈妈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挺有启发性的，对于我们华人家长而言，确实是的，赌不如输，正确的引导可能比一味的阻止要来得更合适一些。非常感谢给到我们这个新英的想法哈。那来了之后，有没有，你是像你们家的话是如何去做到这个平衡和融合这种东西方这种文化的呢？因为我觉得像刚来的新朋友的话，肯定会对这边很多的这个美国这边的多元化的这个文化的背景会有非常好奇的这个猎奇的一个心理吧，可以说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是更加直观的，因为在学校里面，像我当时我女儿的话，就是学校里面就会给他们过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节哈，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哇好奇怪啊，这些节哈都没有做过。那对于你们这大孩子的家庭来说，他又是如何去平衡这两者的呢？
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意思，主持人确实。我们当时来了之后没多久吧，大概就是碰到这边的一个情人节，他们这边叫圣瓦伦丁节哈。然后我跟我先生都是一头懵，因为我女儿回来说，她说妈妈，她说他们老师说了，那个圣瓦伦丁节的话，要给小朋友们准备贺卡和礼物啊，班上每一个小朋友一张贺卡，一张卡，然后那个写上祝福的话，然后一个小小的礼物，不需要很贵的，他们这边这个点倒确实的，就是只要有点小心思的，有点小心意的。然后我跟我先生就是特别的不理解，在当时，因为他就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他就是情人节呀，他都不存在这个，为什么要让孩子过这个节？我们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理解哈。但是因为老师要求了嘛，那么对于我女儿来说，当时肯定也是为了融入，让他可以更快的融入，那老师提出要求了 ，OK， 那就去做。然后给他准备了卡片，然后用他的这个蹩脚的英文，给让他写好贺词，给每一个小朋友人祝福词，对吧？然后，我跟我先生就特别特别的好奇，然后一直等到他们把这个节过完，然后我详细的、仔细的问了一下我女儿，我说啊，你们是怎么过这个节的？然后老师是怎么来说的，对吧？因为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隐瞒他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节？我说这个在中国我们就叫做那个情人节哈。我说妈妈很好奇哈，为什么老师会让你们小朋友们过这个情人节哈？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你说的不对，它是圣瓦伦丁节。然后老师说了，这个节日不仅仅是恋人之间这个表示爱情的这个节日，大家都过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想通过这个表达，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来向所有你觉得想要表达的爱意的人去表达你的爱，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这个，因为小孩他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嘛，反正他就是那个意思吧，就是说他爱有各种各样，不是说就只有情情爱爱，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我当时觉得真的是还是挺惊讶的吧，因为我觉得哎呀，感觉好像还是自己太狭隘了。
您说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当时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疑惑。这个也是早了，就是我们刚来没多久的时候也是过了这个，我也是觉得挺疑惑的。不过对，就像您所说的，他们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观点，所以这点上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风俗习惯吧，慢慢的去适应就好了。那对于您而言， 对于您自己而言，有没有什么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比如说会不会想要去从事一些什么行业，还是说会继续回到教育行业里面去，还是说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我可能会哦，我刚来那会儿，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一开始的那种心理的那种落差吧。然后，现在慢慢自己调节过来，然后去学着融入现在周围的这个环境了之后，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想着啊，我有这个，我朋友也是为了劝我，所以他说啊，你有这个证，你可以自己去考一个证，然后继续回到学校。那我当时的想法也是的，哎，我还是可以回到学校去当老师哈。但是现在，现在的话我可能想法有所不一样了，因为我想先回到学校里面去，尽管已经不小了，但是我想先，我还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回到学校里面去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包括对于今后我也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从我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未来可期，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那么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有无限的可能性，我的未来应该也是可期的，我是应该去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东西的。即便现在已经40多了，即便还有很多的未知，很多的困难需要我去趟，但是我不应该害怕，我应该勇往直前。所以我在想，那我先生现在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他的职业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他适应的也挺不错的，跟同事之间的这个也挺不错的。那么看到他，看到我的两个孩子，那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创业的环境啊都相对的宽松，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政策，对吧？那么市场呢也是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呢带来了各种不同的需求和机会。那对于我而言，我只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各种技能和创新能力，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每个人的未来都是可期的吧。
讲得太好了，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做到的。那么你们整个家庭的话有没有什么规划呢？希望目前的话就是在美国的话想要实现哪些目标呢？
我跟我先生的话肯定是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接受这个良好的教育，那未来无论他们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回到中国，那么都能有好的一个发展。我们自己的话也是希望可以不断的提升这个职业技能，那么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长远的规划，因为我们还在考虑当中。我先生的工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但是我们是否要留在这里呢？我们还想再观望一下吧。因为当然对于孩子们而言，他们可能会倾向于这里，但是也许吧，也许我们最终会选择留在这里。因为这个无论是在哪里，他肯定是要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在一起才可以，对吧？
您说的太好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您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的这个分享。那么我相信您的未来一定和您所说的一样是可期的，也希望您和先生以及两个孩子们在美国期间那么可以生活愉快，家庭幸福美满。谢谢。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莉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也感谢主持人给到我这个机会吧。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个祝福。也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次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和生活。谢谢大家。
谢谢莉莉做客我们直播间。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呢，莉莉一家用他们的故事诠释了爱与坚持的力量。从初到美国时的忐忑不安，到如今在异国他乡扎根成长，他们和无数个新移民一样，用细腻温暖的瞬间编织成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对夫妻为孩子的未来不懈奋斗，看到了孩子们在陌生环境中逐渐找到自信和快乐。我相信他们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对家庭最深沉的爱与责任的见证。那么无论是在一起吃每一顿饭晚饭，还是在深夜里为孩子们辅导功课，他们都用行动传递着爱与希望。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无论身处何地，爱与团结始终都会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非常感谢莉莉一家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希望在这个平凡却充满爱的故事中，您能够找到共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彼此的支持中找到前行的力量，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我们在未来的每一天里都能用心去爱，用爱去生活。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未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